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星源。在我的想象当中，这个时候全世界的电影院都应该恢复正常了，我们终于有好多好多的电影可以大谈特谈了。结果没有想到，糟糕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影院没有能够正常营业。那么全世界所有的电影工业、电影行业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原本计划在三月底的时候，中影集团会向内地的一些电影院提供一些过去的一些主旋律电影的免费版权，然后呢，这些电影院播放这些电影，观众去买票，所有的收入全都归影院所有，这是为了帮助影院渡过难关，给他们一些补贴。但后来呢，这项计划又被紧急的叫停了。而与此同时，随着疫情在全世界的扩散，外国的很多电影拍摄计划也全都停止了。这样一来，不少的影迷都把目光放在了比如说2019年拍摄完成刚刚上映，然后网络上有资源的这些电影之上。那么今天星源要跟你聊的就是一部现在我们刚刚能够找到播放资源的电影，叫做《隐形人》。欢迎进入今天的星路导航图。
星路导航图，
《隐形人》这部电影实际上也是一部恐怖片。那么很多恐怖电影呢，不再跟过去一样只是一惊一乍，单纯的是为了吓唬人。现在的恐怖电影通常都是没有鬼的，而且呢，有一些是加入了科幻元素，主要还是为了表现现实世界当中人所制造出来的恐怖。当然你不用害怕，星源讲的时候呢，这部电影的恐怖氛围几乎就全都没有了。隐形人这部电影花费了700万的制作成本，那么在全世界呢获得了2亿美元的票房。不过星源呢还是按照原片的顺序，有一点悬念的给你分享一下它的主要情节。女主萨琳娜和她的男朋友住在一个海边的豪华别墅里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WiFi 满速，这是多少人所追求的奢华的生活呢？但实际上萨琳娜过得并不开心，这一座别墅外面建起了高高的围墙，而且呢，到处都装着报警感应器。与其说它是一个海滨别墅，倒不如说对于萨琳娜而言，这是一个放在野外的监狱而已。为什么会住在这样的房子当中呢？因为她的男朋友有着非常强烈的控制欲。本身萨琳娜的男朋友是一个光学领域的科学家，他家里边的各个地方都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摄像头，一方面这是他要研究的东西，而另外一方面呢，这些摄像头也监视着萨琳娜的一举一动。如果说萨琳娜作为女朋友有任何违背自己意愿的行为，男朋友就会对她施加暴力，那这样的日子可以想象是非常恐怖的。终于有一天，她在男朋友的水里边下了安眠药，然后呢起床小心翼翼的在半夜想要逃出去，一步一步的关掉了监控，关掉了警报，开了密码门，才终于得以脱身。幸亏外边有车经过，她上了车。但是逃走了就安全了吗？萨琳娜根本就不敢住在亲戚家，而是躲在了妹妹的好朋友的家里。尽管这样，她还是走不出这个男朋友的阴影，平时呢也不敢跟自己的妹妹联系，怕被监控到，也不敢出门。自己呢首先活得跟一个隐形人一样。有一天妹妹突然来了，告诉她你的前男友自杀了。但是萨琳娜并不开心啊，这不太可能啊。过了几天，男朋友的哥哥也联系上了她，这次有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他说你的男朋友给你留下了500万美元的遗产，分4年支付，每个月发10万，要求就是在这期间呢你不可以犯罪，一旦犯罪了这些钱就不归你了。萨琳娜虽然不知道这个男朋友到底想干什么，但是呢她还是收下了这笔钱。她用这笔钱给帮助自己的这家人买了一份礼物，而且呢还许诺说愿意去帮助他们的女儿考上大学，一直管到她硕士毕业。 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做早饭的时候呢，菜刀在没有人的情况下突然掉下来了，煤气灶里的火呢突然之间就变大了，睡觉的时候呢，被子突然之间就从身上滑落了。而且更可怕的是呢，萨琳娜还能够看见被子上正在移动的脚印。这些事情的出现真的是影响了萨琳娜的生活，而且呢，大家都觉得她是一个疑神疑鬼的人，不会是得了什么精神病吧。就连她之后找工作的时候，面试官也对萨琳娜的表现非常的无语。而且萨琳娜的姐姐收到了萨琳娜发的邮件，这封邮件的内容是萨琳娜在骂自己的姐姐，她的姐姐都要跟萨琳娜绝交了，但是萨琳娜说，哎，我分明没有发过这封邮件呀。这样一来，你看，一个人整天疑神疑鬼的，同时呢还四处骂人，到处得罪人，这样一来呢，身边的亲戚朋友甚至于同事全都不理他了。萨琳娜现在才开始意识到，这莫不是我那个男朋友还活着，他这是在故意捉弄我。可是不管萨琳娜怎么向身边的人解释，根本就没有人相信他。你说什么呢？怎么可能有隐形人呢？终于有一天，隐形人再一次跑到家里面来骚扰的时候，萨琳娜用一桶油漆浇在了他的身上，看到了对方的轮廓。原来萨琳娜的男朋友并没有自杀，他只是假装自己已经死亡了。前面提到萨琳娜的男朋友是研究光学的，所以呢，他制造出了一身隐形的衣服，穿上之后大家就都看不见他了。萨琳娜把自己的姐姐带到了餐厅，想告诉她有隐形人这个事实，但是想不到的是，正在跟姐姐说话的过程当中呢，姐姐突然就被杀了。萨琳娜怎么说都没有用，而且呢，大家都把她当成是精神病，送进了精神病院。她不光失去了自由，而且呢，还成为了一名杀人犯，因为在大家的眼中看来，是她拿着刀杀死了自己的姐姐。但是坚强的萨琳娜没有放弃抵抗和挣扎，她在监狱中假装要自杀，然后呢，把这个隐形的男朋友给吸引过来，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一支笔突然之间趁其不备来了一个反杀。然而脱去他隐形外衣的那一刻，萨琳娜却发现这是男朋友的哥哥。那男朋友哪儿去了呢？男朋友故意制造了一个他被囚禁在别墅当中的假象，其实前边出现的隐形人就是萨琳娜的男朋友自己。这样的借口和伪装骗不过萨琳娜，最终呢，他还是报仇了。好，这就是整部电影的全部内容了。情节其实非常简单，它象征了家庭暴力对于女性有形的和无形的伤害，而这些无形的伤害呢，又因为不被大家所理解和接受，没有办法获得外部支持，当他们所经历的困难难以言说，而且呢又不被人理解的时候，这该是多么大的痛苦啊。但是如果回归到电影本身的话，其实星原并没有被他吓到，因为这种一惊一乍的恐怖电影，如果你看得多的话，早就提高免疫力了。还有呢，作为观众，在我们知道对方是一个隐形人的时候，我们脑子当中想象的各种对付隐形人的办法，比如说屋子里面多拉几条线呀，然后地上撒一点面粉啊，或者用各种可以让它现形的东西就往前一泼，方法真的是多种多样，但是女主的反应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慢很多。所以呢，虽然这是一部恐怖片，但是你看的时候呢，更多感觉到的是一种着急而不是害怕，所以电影的整体氛围就被大大的削弱了。那为什么它能够获得这么高的评分呢？星原觉得一方面是女主的演技非常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所承载的是当下社会大家都关注的内容。如果你的身边真有朋友向你描述那些你没有办法去理解的痛苦还有害怕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在嘲笑之前停下来想一想，尝试的多去倾听，站在他的角度去看，这样才能够了解他是不是真的需要我们的帮助。
孩子你别怕，你在我的怀中，我愿给你梦中的青草地，你是我宝贝， 是我最疼爱的宝贝，我的怀抱永远等你回来。这世界总有恐惧，有灾难，有些伤痛世界总有谎言，有背叛，你是不是绝望的等待？痛苦不能隔着我对你的爱，直到天与地已飞去，
好了，有关电影《隐形人》，今天星源就跟你聊到这儿。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接下来是今天的心动小语环节。
心动小语，告诉你，天上的父亲很爱你。
And I said good morning, hello.
Mark chapter 9, verse 23. If you can, said Jesus, everything is possible for one who believes.
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凡事都能，这个承诺是耶稣对一个带着儿子来找他的父亲说的。男孩被鬼附身，行为怪异，有时甚至会做出危险的事儿。父亲向耶稣哀求说，你若能做什么，请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先用假的语气说，你若能信，接着才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你想向耶稣求什么呢？你会不会在祷告之后加上一句，按你的旨意行呢？这就是祷告最难的地方。我们是按照上帝所希望的方式祷告吗？知道耶稣无所不能很简单，因为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但这并不表示你要什么，神都会帮你完成。就算上帝能这么做，他也可能会延迟回应，或者是用另外一件事儿来兼顾你的信心。比如说，上帝跟约瑟说，有一天他会统治埃及，但是许多年之后，他才让约瑟登上了宰相的位置。在这段期间，上帝试炼约瑟的灵魂，同时呢，也兼顾了他的信心。对于我们来说，困难之处在于，既相信圣经说上帝无所不能，又要相信，当他没有按照我们的期望行事的时候，是为了我们好而另有安排。好了，亲爱的朋友，那今天的心动一刻星源就陪你到这里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孩子你别怕，你在我的怀中，我愿给你梦中的青草地，你是我宝贝，怎么能忍心你哭泣。